西蜀人马乔装结营。廖化刀斩了秦良，换上曹魏军的衣服，就奔曹真的大寨来了。曹真是万万也没想到，他还要亲自出辕门来看看，接他那个副将秦良来了。照面廖化就给了他一刀，幸亏曹真躲得快，廖化一报名，曹真腿一软，坐在地上了。多亏他身边带着好多呀中军棋牌副将，这算把曹真给救了，把他给扶上了马。一眨眼的功夫，曹真这大营就乱了，后边也起了火了。这时候廖化他们由前面往后杀，谁在后边给放的火呢？是关兴、马岱这两员将是从后边往前杀。哎呦，被曹真杀的好苦啊，他东一头西一头是满世界乱撞。现在曹真呢，什么也顾不得想了，他就想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将校夺一条路杀出重围去。哎呦，这西蜀人马怎么这么多呀，像一座座铜墙铁壁相仿，根本杀不透啊，在哪儿才能夺出这条路来呀？东西南北啊，他都有点找不着了。忽然这时有探报来报，也不知道是诚心吓唬曹真呢，可也不知道是真的。启禀都督，大事不好了，在西蜀万马军中，我们看见了一辆四轮车，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，他亲自督战啊。哎呦，曹真一听，什么诸葛亮亲自领人马来的，那量我今日是插翅难逃啊。旁边一个副将告诉他，您别着慌，看西北脚下这地方挺肃静，可能没有什么埋伏，咱们从这儿走吧。刚往前走了没有三里路，对面一声炮响，把曹真吓得一哆嗦，谁说这儿没埋伏啊，也有伏兵。果然有一支人马杀过来了，曹真是仰天长叹，完了，今日天绝曹子丹呐、啊！没想到我会死在此处。他的话还没说完呢，对面有人叫他，子丹休得惊慌，司马懿在此啊，是仲达呀。哎呦，曹真这可怜相就好像看见了个救星似的，他催马就过来了。司马懿这时候没有时间跟曹真多叙话，他一挥令旗，曹魏军就杀过来了。曹魏的人马和西蜀军校是一场混战，司马懿有重围之中算把曹真给救出来了。曹真拉着司马懿的手啊，眼泪差点掉下来，多亏仲达呀，今日若不是仲达领兵来救，曹真早就完了。仲达，你怎么会知道我被诸葛亮的人马给包围了呢？嗨，司马懿点了点头啊，子丹，我不是派中军到你这儿来过吗？中军回去跟我说了，说你亲口对他讲的，在你的营前并没有看到西蜀军一兵一卒，不用说人连个影子都没看到。是啊，我是这么说的。哎，我当时就料到了诸葛亮肯定来劫你的大寨，所以我急忙带领人马有击鼓赶到此处来救子丹呢。哎呦，曹真长叹一声，看看我比人家仲达差远了，人家司马懿料事如神呢，我还有什么脸跟人家打赌啊？你瞧我想了些什么呀，我整天就想看司马懿个笑话，让他擦上粉戴上花穿上女人的衣裳到我营中来服罪。你看看人家司马懿从分兵那时候就一再告诉我，哎，子丹呐、啊，不要以打赌为念，这打赌咱们是开个玩笑，千万要把住鼓口，我根本就没听啊。看看人家司马懿那边 啊，大获全胜，大败蜀军，再看看我这儿领着些将校坐在大帐里肥吃肥喝，我可是大都督啊，人家司马懿是副都督。哎呦，曹真是越想越窝囊，越想越上火，心里别提多难受了。他眼不眼望的瞅着司马懿，司马懿一看，子丹，咱们不能在此地耽搁了。我想这次诸葛亮既然领兵偷袭你的大寨，肯定他要兵出祁山，咱们赶快到魏滨前去扎营，阻挡住诸葛亮进兵，不然他跨过渭水就进长安了。曹真一听，是吗？那咱们快走。嚯，司马懿和曹真带领着人马赶快倒在魏滨扎下了大寨。刚扎下寨，曹真就病倒了，病还挺厉害呢。什么病？是连疾带气带上火带窝囊。这人要光生点气儿啊，还差点，就怕生这个窝囊气。曹真窝囊什么呀？他能不窝囊吗？自己那是曹氏宗亲呐，自从挂帅西征那天起，直到今儿个，多会儿打过一次胜仗？光打败仗，不是损兵就是折将，再不然就丢子重粮草。你再看看人家副都督司马懿，虽然说没把西蜀军杀得大败，可人家也不像我呀。同时司马懿这个韬略不得了啊，诸葛亮哪次用什么计策是准备司马懿给猜中？你看看我呢，人家司马懿猜中了提醒我，我还不信，我不往心里去，瞪眼跟人家搬杠，没事儿我还跟人打赌啊，我这有什么脸面去见皇帝？有什么脸面去见朝中的文武大臣呢？我怎么回中原？怎么见曹家的人呢？哎呦，他越想越上火哟，简直是茶饭不下，坐卧不安，一头病倒，起不来了，病还真挺重。司马懿呀，赶快来曹真的大营问病。司马懿一看，哟，子丹病得不轻啊，他心里明白，这是窝去病的，这还没法劝。司马懿如果要是劝曹真，越劝他这个病势越沉重，怎么办呢？赶快给治。营中的一些医生啊都治不了了，司马懿派人连夜奔长安呢，也就是说把关中所有的那著名的医生全请来了，给曹真看病。有人这时候给司马懿出主意，出什么主意啊？说将军，您何不把都督送往长安调治？司马懿一听摇了摇头，不行，怎么病得这么重，姐这儿送往长安，道上一折腾要出点意外呢，不能走。可是明知道在营中养病不得养啊，现在司马懿很紧张啊，他紧张什么呀？不单曹真病了给他一些压力，他还担心诸葛亮。司马懿觉得诸葛亮的第四次兵出祁山呢，与往昔大不相同，这次诸葛亮领兵杀奔祁山来是来势凶猛，而且是节节得胜，大有一鼓作气之势啊。司马懿觉得呀，丝毫也大意不得，所以他不敢把曹真呢给送到长安去，只能让曹真在大营里头调治。同时司马懿传出一令，各营各寨要严加防守，格外小心严防西蜀军来攻营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啊，曹真都督病了，千万不许走漏半点风声，谁敢给我传扬出去，我又按军法从事。司马懿传完令之后，哎呀，他是早起晚睡， 巡营廖少。这么说得了，每一个营哨他都走遍了，处处留神，夹着小心，他提防着这诸葛亮来取他的卫兵大营。现在诸葛亮在哪儿呢？兵出祁山了，人家也把大寨扎下了，偷袭掖谷啊！这个巧劫寨劫了曹真的大寨，这仗打得多漂亮！曹军小校报给曹真说，在万马军中看见一辆四轮车，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，一点都不假，确实是诸葛亮。诸葛亮把众将派出去劫曹真大寨，自己是总督后队，给曹真一个迅雷不及掩耳。夺过大寨来之后，立刻从掖谷进兵啊，兵出祁山，扎下了大寨，哼，连营一扎不下百里呀、啊，这威风！刚把大寨扎住，有人来报，启禀丞相，魏延、陈氏四个将军来到帐前请罪。这就是诸葛亮派往击鼓那哨人马的四位将军。不是快到击鼓的时候，诸葛亮让邓芝拿着令箭追他们去吗？让他们不要前进，别上了司马懿的圈套。这陈氏他不听，魏延在旁边又一烧火，陈氏单独领着5000人马进了击鼓了，差点让人司马懿给包了圆。最后剩300多人跑回来了，邓芝回来了，交令的时候跟诸葛亮都说了，诸葛亮啊还派邓芝回去了，回去干嘛呀？安抚陈氏。哟，打了败仗还安抚他呀？嘿，那就是以安军心。诸葛亮心里啊明镜似的，这陈氏跟魏延俩人都不大服气呀、啊。这要不派人去说两句，这俩一唱一和的要激反了他们呢，这就叫稳军计，先把他们稳住。现在诸葛亮在祁山这儿已经扎下大寨了，打了这么个大胜仗，把陈氏丢的那个面子呀这就算找回来了。现在这四将都来了，在帐口外听令，丞相吩咐一声升帐，随着这个巨将鼓声，众将全都到了，列立在两旁。诸葛亮在帅案后秉正归座，吩咐一声魏延四将报门入内。就怕这报门，谁还不知道谁呀、啊？无端报什么门呢？就知道来将有罪了。魏延头一个，魏延一听什么报门进呀，倒吸口冷气，他摸了摸脖子，上回马谡石的街亭可是报门进来的，怎么今儿我来个报门进？回头看了看后边那仨，那仨呀正在看着魏延呢，意思是您得先报。报吧，魏延告不进。魏延后边是陈氏，陈氏后边是杜琼，杜琼后边张仪，四个人进来往帅案前一站，插手施礼，然后四个人垂手施礼，站在这儿不由自主的抬起头来看了看丞相。一看呢，丞相满脸怒气，全都有点害怕了。坏了，大概呀、啊、丞相今日要追问击鼓之败。诸葛亮捻然看了看四将，我来问你们，是什么人违抗军令，抗令不遵，擅自率领人马杀进击鼓，被曹魏军大败，挫了我西蜀军的锐气，是你们哪个所为？讲。几个人互相瞅了瞅，魏延一瞧，我得先说话。启禀丞相，是陈氏 违抗您的军令，擅自领兵杀进了鸡谷。陈氏这么一听，嘿，心说魏延你真行啊，你怎么当时不错，我是说长道短念叨了几句，不过你那活儿也没少烧啊，我杀进鸡谷你并没反对，你还怂恿我来着呢，说我做的对呀、啊。你看现在你怎么这么讲呢？啊，丞相，并不是我擅自抗兵不遵，是魏延给我出谋划策，让我杀进鸡谷。哎，丞相，我可没有。那个，咱们把话可得说清楚。陈氏一听，说清楚什么呀？你直冲我点头啊！魏延一听，他眼珠一转，啊，对，点头是不假，点头我是在称赞丞相。这令发的好，丞相不让咱们赶快铡寨吗？免得上司马懿的当，中他的计呀、啊！我为这个事儿点头。陈氏这气，心说你说这话亏心不亏心呢？魏文长，我领兵进鸡谷，你支持我呀？诸葛亮听到这会儿，啪把虎胆一拍，一派胡言。他支持你兵进鸡谷，为什么魏延还要在重围之中把你救出来呢？大胆陈氏，敢抗令不遵，擅自领人杀进鸡谷，损兵折将，今日还有何话讲？刀斧手，将陈氏推出去斩首。没怪罪魏延，还给他折了个罪儿。你看看怎么折的罪呢？陈氏那意思好像是说，我杀进鸡谷是魏延支持的，他怂恿的。人家诸葛亮丞相问他了，既是这样，魏延干嘛还去救你呀？实际呀、啊，这理由站不住脚。魏延那是耍了个小聪明，他怕丞相见怪，所以他到重围中把这陈氏给救出来了。诸葛亮心里明白，不过现在正在用人之际，魏延是一员勇将啊，哎，暂且先不怪罪他了，就把陈氏斩了，把陈氏的人头遍示各寨，然后悬挂高杆，以正军法，全军上下全都服了。陈氏被斩，罪有应得。不用说文武众将服了，就连陈氏他儿子都服气。陈氏儿子谁呀、啊？陈寿啊，就是写《三国志》那位。别看诸葛亮杀了他的父亲，陈寿啊，做《三国志》的时候，对诸葛亮的评价呀，还比较公正。汉丞相诸葛亮杀了陈氏之后，西蜀大营全军上下军纪更加严明了。诸葛亮一看三军士气这么旺盛，这位汉丞相真想一鼓作气呀、啊，跨渭水进长安呢、啊。但是又不知道这司马懿在魏斌那儿屯兵有什么诡计。就在这时候，诸葛亮得到一个消息，说是曹真病了。什么？曹真病倒了？哦，诸葛亮赶忙派人再去打探。哎呦，打探还挺困难。怎么呢？人家曹魏军呢、啊、封锁着消息呢，费了好大的力气把确凿消息打听来，曹真确实病了。哎呀，诸葛亮丞相黯然大笑啊，这真是天助我也。该着，是汉室得兴，曹魏当灭。怎么呢？就是这曹真这一病，看来他这个病还很重。要是病轻的话，司马懿早就把他给送到长安去了。之所以没送，就怕路途上有危险。现在曹真正在大营，诸葛亮想到这儿，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：“何当曹子丹，休矣！”曹真呢、啊？完了。 周围站着的几个亲军小校没听明白怎么回事，不知道丞相在跟谁说话。诸葛亮派人去把关兴找来，问关兴啊，上次咱们偷袭曹真的大寨，廖化杀死秦良，咱不是捉到好多曹魏军吗？关兴一听，对呀、啊，这些人怎么样啊？关兴就明白了，丞相是问这些曹魏军呢、啊，最近有什么反应？这些人都挺好，就是有些个别的呀、啊，大概思念家乡的亲人，有点发呆。哎，丞相，同时我还发现一个人，这人和这些小校全不一样，他整天一句话也不说，总坐在旁边犄角旮旯那儿眯着。后来我通过别的小校一打听啊，问出来了，这人呢是征西都督曹真的一个心腹，他是中军大帐的个旗牌官，现在他也没暴露身份，我也没仔细追查，今儿您问起来了，我告诉您。哎呀，诸葛亮一听一笑，关兴，你说的好，我正想找这么一个人，你去单把这个人给我找来。啊，遵令。关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出去功夫不大，把这棋牌给带进来。这棋牌吓一跳，心说怎么汉丞相找我呀？见丞相十里之后，丞相告诉他，不要怕，我并不加害于你。同时我想问问你啊，是不是这些军校都很思念家乡，我不想把你们留在这儿，都把你们放回去，尤其是你，我知道你是曹真都督的心腹军校。把这人给吓了一哆嗦，哎呀，丞相，我不是，不必隐瞒了，你也不用害怕，我与曹真都督交往深厚啊，不过最近呢不怎么走动了，因为是各为其主。实不相瞒，我们多次有书信往来呀。就是这次啊，你们都督从洛阳挂帅出征，他还曾经给我来过一封信呢。好嘛，那棋牌眼都吓直了，心说是嘛，我们大都督私通汉丞相，这不乱套了吗？那还打个什么劲儿啊？二位坐在一块聊聊不完了吗？何必让我们一个个龙争虎眼的喊杀震天，瞎折腾什么呀？这棋牌泄气了，诸葛亮让他坐在旁边别动，自己亲笔给曹真写了一封书信，然后赏给这个棋牌一锭大金，让他把这书信带好。你可千万别把这封书信失落了，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，你必须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你家都督，如果这封书信要是失落了，他可要危及曹真都督全家性命啊。你既是曹真都督的心腹，我想你是不会陷害他的。这棋牌一听啊，您放心吧丞相，他赶忙把这信装起来了，就是把我分身碎骨喽，我也不能暴露一点消息，走漏半点风声啊。哎呦，这封信他恨不得要缝在肉里，那缝不了，就贴身搁着得了。诸葛亮又赏了他一锭大金，然后告诉关兴把俘虏来的那些曹魏军全放。这些军校啊还有好几百人不愿意走的，愿意留在西蜀大营的，那就不能勉强了，放回来有1000多人呢，这棋牌也就掺杂在其中了。回来一见司马懿，司马懿心里暗吃一惊啊，心说诸葛亮真有你的呀，啊，好端端的你把俘虏去的人干嘛全放回来？哦，你想瓦解我的军心呐、啊？嘿嘿，司马懿焉能上你这个当哦。他立刻传令，让放回来的这些人一律全去催压粮草。那棋牌呢？那棋牌也裹了去了。那棋牌由于是曹真的心腹啊，他认识的人较多，哎，他就把诸葛亮给他那顶大金呢、啊、他送出去了，运动了运动，人家把他给放回来，他悄悄地溜进了曹真的大帐，站在曹真的病床前，都督，都督。
曹真迷迷瞪瞪的一看，哟，哎，你不是跟着秦良一块儿去了吗？你回来了，诸葛亮把我放回来了，他问您好呢。
哎，
曹真一皱眉，心说诸葛亮都把我收拾成这模样了，他还问我什么好啊。这棋牌一笑，心说行了，都督，您别咧嘴皱眉的了，您跟诸葛亮什么关系我都知道了。哎，都督，汉丞相诸葛亮给您写来一封书信，我给您念念呢。曹真吓了一跳，什么？诸葛亮给我来信了？拿来我看。是，赶快贴着身把这信拿出来一瞧，哟，坏了，怎么让汉都给塌了？好在字还没阴，您看看吧。曹真吩咐掌灯来。是，端过好几盏灯来。中军棋牌慢慢的把曹真都督给扶起来了，后边弄四枕头给呛上，要不然他坐不住。曹真呢，那手哆了哆嗦，把书信接过来展开这么一看，正是诸葛亮亲笔所书。信的开头写得很客气啊，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致书于大司马曹子丹之前，妾为夫为将者，能去能就，能柔能刚，能进能退，能弱能强，不动如山岳，难测如阴阳，无穷如天地，充实如太仓，浩渺如四海，玄耀如三光，欲知天文之旱涝，先识地理之平康，察阵势之机会，揣敌人之短长，绝而无学后辈，上逆穹苍，助篡国之反贼，称帝号于洛阳，走残兵于野谷，遭淋雨于陈仓，水陆困乏，人马猖狂，抛营交之戈甲，弃满地之刀枪，都督心崩而胆裂，将军鼠窜而狼茫，无面见关中之父老，合眼如相府之厅堂，史官秉笔而记录，百姓众口而传扬，众达闻震而涕涕，子弹望风而惶惶，吾军兵强而马壮，大将虎奋以龙骧，扫秦川为平壤，党卫国作秋荒，天数既下，速来归降。曹真看完这封信，大叫一声，把书信啪往地上这么一扔，当时就昏过去了。哎呦，曹真这通折腾，一阵明白一阵糊涂，到了后半夜已经是奄奄一息了。有人急忙禀报给司马懿，司马懿赶快过营来探问，还没等到辕门这儿呢，这位曹真曹子丹都督就咽了气了。司马懿来到曹真的大帐，他一跺脚刚要痛哭，哎，司马懿没哭出来，他问帐中这些军校，都督怎么突然病亡了呢？不至于呀，其中必有缘故。有人赶忙把那封书信拿过来了，说都督看完了这封信就完了。司马懿接过信来一看，是诸葛亮亲笔所书，他一看这内容，哈哈，司马懿放声大哭啊。哭谁呀？他哭曹真。曹真都督，子弹，你上了大当了，明明是让诸葛亮把你给气死了，我怎么能和他善罢甘休？我一定要率全军与诸葛亮决一死战，给子弹你报仇雪恨。